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呢？求主来带领我们吧。我们盼望，我们不赶时间了，就是认认真真，有的问题我们都就地就解决，因为我没有这里没有别的拦阻了，就是也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什么进程的限制，所以因为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在我们过程当中可以大家提出来，我们可以充分的来讨论哈。那我们都注意到呢，四个福音书有很多的重合的部分，不能讲重合，就是都提到的一些部分，比如说一些故事啊，一些这个治病赶鬼的故事啊。那四个福音书里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前三卷福音书呢，都提到的部分多。那约翰福音呢，跟前三卷福音的相同的部分，类似的部分少，大概只有估计只有20%左右。但是呢，有一些部分，也就是这就说明大概有20%的部分呢，是四个福音书都提了。那这些的部分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就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神最最看重。那我们都知道呢，任何书的作者啊，任何一个有逻辑有理性的人呢，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他不会是非常像脚踩，我们叫中国话叫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不是像我们的孩子那样没带作业就打个电话去问别人要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如此的有理性，有计划，所以他做这一切的事呢，他绝对不是漫无目的的。整本圣经呢，他都有一个target， 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耶稣，所以保罗说的，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今天上午我们分享路德记，长老会告诉大家关于波阿斯的形象，就是耶稣。整个旧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一直是在预言那个弥赛亚要来，在预言的过程当中，这本预言书它同时呢又是一个预表的书。预表的概念就是，他时刻的有很多的人物让你看见耶稣的影子，比如说约瑟，耶稣什么样的影子在约瑟身上？他全无过错，他全然圣洁。约瑟你会看见整个创世纪里面没有，你挑不到约瑟任何的毛病，然后你看到亚伯拉罕，他极有信心。你会看到以撒，你在他看到身上看见耶稣什么？他极其的顺服。你看整个旧那个创世纪，以撒的影子是非常少的，很小，连娶那个利百加都是什么，都是亚伯拉罕差全地最老的仆人去给他娶个媳妇回来，不像以扫是自己找媳妇啊，所以那不像以实玛利都是去埃及娶了一个媳妇。那他这个整个旧约的一个每一个人物的形象，他都，我指正面的啊，那也有反面，像扫罗这样的，比如大卫他有耶稣的这个形象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呢都会指向新约的这个耶稣。那耶稣要来干什么呢？我相信大家读圣经读到现在就应该明白了这个最重要的道理，他来就是来解决罪的问题。他来就是来解决罪的问题。很多人会说呢，耶稣在地上做了哪三件事呢？我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讲道里面会提到耶稣就做了三件事，治病赶鬼传道。如果你综合耶稣他在地上做的三年半以前是他成长的过程啊，三十岁到33岁半的时候，他的确他的圣经反映出来的部分呢，他就做的是三类事情：治病、赶鬼、传道。但是呢，这三类事情呢，和十字架相比呢，都不足为道。因为呢，你若只是为了做这三件事情而来呢，事实上旧约的先知们很多也做了，他们也治病的。他们也干鬼，他们也传道的 ，right？ 就是他为什么不差一个先知就把这事给干了呢？很多人也会问，那为什么不差一个天使加百列过来也能道成肉身来做这些事呢？为什么唯独要差耶稣来做这些事呢？背后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十字架。耶稣他只有一个目标，所以他说我定义要上十字架。然后我们上一次一起查考的以赛亚书53篇，讲的什么？神喜悦，神定义要将他压伤。一个天父是喜悦定义要把所有的罪放在耶稣身上。耶稣一直以来跟他的门徒就是什么？我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他就是要，所以这是一整个 圣经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很多人就会问啊，福音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如何得救？我们怎么样成圣？你绕来绕去呢，你最终肯定是要回到这个最重要的节点上，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讲？他可以说他完全可以说只受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把十字架一定要加上去？因为你很可能会在耶稣基督的作为上呢，你会走偏。比如说你就在乎他治病赶鬼，哎呀，治病赶鬼太好了，我就要他的治病赶鬼。十字架，哎呀，算了，我不想要这个，有点离我远。治病赶鬼挺好的，有些传道，哎呀，我很有恩赐，我讲十字架，哎呀，离我很远。这个神的道很好啊，那讲了旧约，你看那么多都很多榜样，你们就学习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就是因为罪唯独只有一个方法去解决，就是十字架。就是你得先死，死了以后重生，啊，没有修正的方法，没有改良的方法，没有改进的方法，啊，别无他途。所以，唯独耶稣，唯独十字架，就这么来的。所以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借着跟多马的一番对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他是唯一的那个去到父那里去的那个途径。那这个途径就是他是怎么样搭起这个途径来的呢？就是通过十字架。很多人会画一个很有形象的这个图哈。以前我记得周瑞爽先生也画过，就是当中有个大悬崖啊，那边是迦南美地，是神给我们预设的天堂啊，这边是我们在的地方。你要过这个悬崖呢，它只有一座桥，这座桥就是一个十字架，你只能走这条路过去，你飞过去怎么过去都不行，就唯独就这一条。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咱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都来常常的思考十字架。就是我自己，我不敢说我们是在讲课哈，其实根本都不是，我们只是在分享我自己的一点点领受。神的十字架的这个深意啊，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啊。那我们今天一点点来查考，我们用的是马可哈，但是我们会穿起来去看到其他剩下三卷里面提到的一些细节，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盼望得着一点从神而来的亮光，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15章。那个我先帮大家读吧，我们先读大概前面的看一下，从1节读到5节啊，我帮大家读。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为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主上十字架的过程哈，也应该可以分成3个很明显的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上十字架之前的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前一天晚上，晚宴之后，就最后的晚宴之后，他们在科西玛尼园，然后那个盖亚法的差人，就是大祭司的差人，过来把耶稣抓走。从那一刻开始，直到第二天早晨9点以前，这么一段时间，因为9点以后耶稣就上十字架，然后9点到3点是在十字架的过程，这是鲜明的第二个阶段，然后3点以后是埋葬和复活的阶段，从3点以后直接到第3天的这个早晨，那我们按时间算呢，就是星期五的白天是他上十字架。9点到3点，然后呢，星期五的9点以前是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然后星期五的3点之后就是埋葬到复活，他什么时候复活呢？星期天的凌晨复活的，星期六是一个安息日啊，所以就大概就这么一段时间，前后应该也就3天之内啊，应该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所以周四晚上，他们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完了以后，那个 大祭司的仆人来抓他们，我们都知道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以至于呢，彼得拔出刀要来砍这个来抓他们的人，我们都知道上耶稣并不是要他带刀，不是去做这个事的，所以圣经里有个地方提到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就是耶稣警告这个彼得，以至于呢，他砍掉了一个人的耳朵，那个人叫马勒古啊，然后耶稣就把那个人的耳朵呢也医好了。这是第一次的冲突，然后当场的门徒就全部四散了。从那一刻开始呢，应该只有极少数的门徒还跟着耶稣。应该彼得是跟到了院子里，最后出了这个鸡叫，之前的出了三次不认主，然后他也痛哭就走了。所以从头到尾呢，应该一直跟着的只有使徒约翰，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姊妹。所以呢，姊妹们不要觉得好像上帝更爱弟兄啊，不是啊，事实上最后陪着耶稣到底的姊妹远比弟兄多啊，弟兄应该就剩一个，就剩约翰啊。所以最后耶稣把玛利亚托付给约翰啊，因为也托付不了给别人，因为没有别人在那里都跑光了。所以在那个当口，在星期四的晚上吃完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后，门徒们就已经四散了。门徒们四散标志着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开始？就耶稣受难的开始。这个受难呢，在星期五早晨九点之前是受难的第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你会看见有个有些很重要的事件，等会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但你会看见有一条主线，就是这些受难是以戏弄为主的，就是以这个嘲讽、审判、以话语为主的，对吧？就是这里面他有什么？有这个审问他，你会看见耶稣有一个特别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不说话。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呢，这里马可讲的比较简略啊，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我们这个盼望，就大家讲完以后呢，回去去读，你们可以从里面读出很多自己的东西来。你把四个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受难的部分都串起来读。会读出很多很多亮光来。然后这里呢，你会看见祭司长告他的很多的事呢，耶稣是不说话的。事实上到今天啊，依然如此。我们的神是不会站在审判台的被定罪的被告席上的。神，当你把他摆在被告席的时候呢，你就会碰到一个叫沉默的神 ,silent God。神沉默的时候是很可怕的。神最长时间的沉默是在耶稣来之前，他沉默了400多年，整整400多年，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以后，然后那个就是公元，直到最后一个先知来，叫马拉基书，就是我们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到新约耶稣开始这个马太福音开始，耶稣来的这个时候，当中整整400多年，神没有差任何一个先知，所以沉默的神，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的，耶稣在那一刻开始被抓起来以后，你会看见人对他的态度呢，是一个定他罪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就不回答你，然后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啊，我说主啊，你凭什么这么做？你凭什么那么做？你听不见的，你也不知道神，因为神那个时候不会回答你，因为你把它摆在一个定罪的位置上。就像我们孩子跟父亲说，你凭什么给哥哥的苹果那么大？父亲不会回答你，你凭什么对哥哥那么好，对我不好？父亲不会回答你，为什么？因为你干脆就已经站在了他之上啊。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呢，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呢？你会发现耶稣的话哈，突然之间变少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上帝教导我们全是用话语教导，对不对？我们学到今天就已经很清楚，上帝不是用恐吓、威吓，用威胁你说你要不信你干什么什么，他不是这样，他一直劝你，对吧？他很温和的劝勉，他非常有忍耐啊。即使那个当众被抓住行奸淫的那个妇人，他都说他们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了，你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他根本不是一个非常让你害怕、非常让你恐惧的一个形象，他前面一直满满的都有爱，一直都有话，为什么突然之间，哐把他抓住了？之后他的话 大幅度减少，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耶稣前面的话一大篇一大篇一大篇，到从一旦跟比拉多对了照面，跟该亚法对了照面以后，这个话突然之间减少，一直到一个程度呢，到十字架之后他一共只说了七句话，这就著名的十架七言，就是它是个越来越少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当然了，这个是他自己愿意做的了，就是，但是呢，这里反映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就是他不是一个站在被定罪的角度，他会来回答你的。就我们任何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神真的能够光照你启示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谦卑，谦卑。你不是站过来说你怎么怎么样，你不能跟他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怎么怎么样，这个神就会变成silent God。 那以色列人在耶稣来之前的那四百多年就有一个特点，变得越来越骄傲，对吧？因为他觉得他是有神的，是他们是不拜偶像，但他们做的比拜偶像一点也好不到哪去，他变得极其骄傲，他认为他们有一套律法体系，然后在那个里面呢，他们变得极其假冒伪善，啊！耶稣来的时候，你都会看见那个景况，就是那些祭司非常里面非常肮脏，外面装得很光鲜啊！这就是整个四百年以色列人发生的这个转变，就他变得越来越骄傲。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十五章什么时候耶稣会变成一个没有多少话语的神呢？就是当我们来定他罪的时候。所以他们比拉多问他，他只回答了一句，就是你是那个王吗？他说是，就这一句，后面再没有。大家可以去看其他的这个福音书啊，情况也是比较类似的。那接着呢，我们继续往下了。他说每逢这个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呢，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怎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这个过程哈，我们在看那个十字架的过程呢，我们有比较好的我自己的体会啊，方法就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一条是神的爱的一条线，一条是人的败坏一条线。这两条线啊，在这里面呢，会走到两个非常大的极端去，就在整个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一个呢就是人败坏到一个没有任何的道德水准，就是把一个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人推到刑场上去，同时呢要换下一个谁来，换下一个真正的杀人犯，就他们的这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一点一点，就像一个戏曲一样，它是一点一点到那个高潮的。我以前跟这个弟兄姊妹们画过一个图哈，我今天可以再跟大家画一下，就是
最下面。
对，这里应该不是。
千万别拿错。
这是个V吗？
抓一个。
就是神的爱和人的罪是怎么样一个形式？比如这个是时间哈。这个是程度，然后人的罪呢，比如这个是亚当的时候，这个是最后审判的时候，人的罪是这样的，然后神的爱是怎么样的？ 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你都会发现什么？
爱高过罪。
这是神的爱，这是人的罪。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这就是罗马书说的，罪多的地方恩典也显多。大家都记得罗马书有这句话对吧？他这是让你去犯罪吗？不是，他是告诉你，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罪是越来越大的。无论是一个短的时间，还是人类一个几千年长的时间，有一个短的时间就是一个罪人，你一开始肯定是偷小东西，最后是偷大东西，最后是杀人。你一定不是说我先杀人，最后我慢慢越变越好，最后变成只偷东西，然后变成圣洁了，没有这样反过来的啊！除非你认识主。所以呢，人的罪在小的时间里，它也是一点一点，而且是这个随着时间推移，它是越走越剧烈的。因为罪给它带来的这个快感啊，它是要加剂量的，就跟这个玩意儿就跟打麻将一样，你来先来2块钱的，很快你要过渡到20块钱，等到过渡200块钱，这个就跟偷东西一样，你偷一点小东西和打游戏一样，你先打10分钟的，你后来要打到10分钟的那个快感呢，你得打1个小时才能到那个时间。所以这样的过程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一定是会越来越大的。但是呢，神的爱体现在哪？你上升的快，他上升的比你更快。神的爱体现在呢，他是永远胜过罪的，他是永远，神是永远高过撒旦的能力的。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比的一个主线，就是你会看见在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呢，人的罪哈也是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那一开始你去抓一个完全无罪的义人，你且不说他是神，且不说，就说你不认识他吧，就说当时的人并不都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都知道耶稣是一个义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就是你要是他做错了事，你可以去找到证据嘛。耶稣是个义人这件事情，当时不管是不是他的门徒都知道，所以你把一个义人抓去审判，这就是罪的最小事了，就开始了啊！你会发现呢，这个时候呢，整个对比的鲜明就开始来了。然后呢，审判完了以后呢，你要把这个义人交给这个审判官啊，去定罪，去杀死。然后呢，审判官说什么？说他没有罪啊，我看不出他的罪啊。这时候你应该按道理啊，人应该怎么样？说哎呦，好像是他是没错，我不应该杀他。对，就是人在为什么在神面前啊，我们到最后没有任何的理由去狡辩，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对话啊，神都会让我们看见，他每一次都给你自己回转的机会，但是我们人靠着自己回转不了。对，比如说犹大，有一次我自己读经的时候，突然感受到神的爱何等的大，他掰饼啊，掰完以后，最后犹大来抓他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跟耶稣一个什么样的对话？耶稣说：“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仁慈吧。”大家记得这句话吗？犹大是说什么？告诉那些大祭司，我跟谁亲嘴，那个人就是耶稣，你们抓他就好了。然后呢，耶稣最后跟犹大说的那句话是什么？他说：“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仁慈吧。”大家知道这里面深深的爱是什么？他在唤醒犹大。亲嘴是干什么的？亲嘴是问安的，亲嘴是表达爱的。你知道你可以用很多的暗号，你可以说我手指一下，对吧？你可以说呢，我过去拉他一下，我过去拍他一下，我过去，你有一切的方式，你来表达这个暗号，你用一个爱的方式来去做一件最罪恶的事情。就像你的儿子，他把敌人带到你家来，他说：“我拥抱的那个就是我妈妈。”你上去把他抓了。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就想唤醒犹大：“你拥抱过，你亲嘴的那个，你用这个来卖仁慈吗？你这个来卖你的主吗？”就是孩子，你想一想，我们是有爱的关系的。回来，孩子，你回来，你用爱的方式来卖我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主他是一直在唤醒我们，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呢，人是聋的，是瞎的，他根本做不到自己回头，他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主定义要上十字架，他 走了这一步以后，我们才可能回头，因为我们靠着自己，这就是个泥潭，我们走不出去。我们能做到彼得那样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彼得至少拔了刀，他要为主去打这一仗的，他不像马可就光着身子就衣服都不要了就逃跑了。那我们每一个人，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那个救恩，事实上是我们是根本不可能靠着自己悔改。所以你会看见整个过程，神是永远让我们看见这样的对比，我们的罪一点一点的大，而且每次里面呢，神都是在唤醒我们，都会有话语来唤醒我们，但是我们都不行。但是呢，神依然忍耐，再他的爱再大，爱就是什么？爱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我们格林多前书十三章都分享，再忍耐，再忍耐，再忍耐，到一个程度什么？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整个十字架从周四晚上的一直到周五白天在发生的事情，就这么个过程啊。那这里我们看见第一步就是什么？他们先要求释放巴拉巴，这巴拉巴可不是一般的人，强盗还杀人，这就是什么？这是明摆着铁板钉钉已经摆在桌面上的证据，一个杀人犯，摆在桌面上的证据，一个什么？一个好人。然后呢，上帝又用谁的话来提醒他们？就用比拉多的话。比拉多说什么？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然后比拉多其实是想什么？想放他。比拉多为什么做这个对比呢？你们想一想，是非常有意思。比拉多可不可以再找一个错抓的或者说没有定案的一个人过来说，比如说不是巴拉巴，比如说是某某某啊，比如说这个人和耶稣，你们要我放谁？然后大家可能会想一想，那个人好像平时看上去也很光鲜的啊，好像也没什么错啊，他也许是错抓的，大家还会犹豫一下，对不对？其实比拉多的心哈，为什么他会这样啊？前有另外的福音书讲到，因为上帝已经在他妻子的梦里已经告诉了他，这是个义人，你不能杀。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不是说为了要耶稣上十字架，就引诱诱惑所有的这个一路当中的人都去钉死他，都去杀了他。相反，他一直在阻止他们。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事。大家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反正是神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些事情都神安排好的，那些事儿嘛，反正你到时候都会有人做的。No no no， 上帝在事情没发生之前，他的本意都是他不想让你做。你若在那个时候能把耶稣放了，他一样有办法来拯救全地的。他不想要你这么做。他在那个比拉多妻子的梦中已经提醒了他，这是个义人，你千万不能杀他。他太太跑过来跟比拉多说，不能杀，这是个义人，我今天在梦里为这人吃了很多的苦头。所以比拉多非常清楚他不能杀这个人，所以比拉多最后也要为他自己犯的罪也付上极大的代价。他很清楚这是个义人，所以他是喜悦为了讨好当时那些犹太人他才杀了他。但是呢，比拉多他为了让这件事情呢做得，他不愿意下面人出乱子，所以呢，他就挑了一个极端鲜明的对比人物，就是谁呀？巴拉巴。对，他抓一个普通的犯人，一个小偷，一个什么样的犯人？这个犯人呢，他们还能找点理由，是吧？那巴拉巴，我想你们总会想一想，那巴拉巴肯定要定死的嘛。那你们就两个人里面选一个，我放谁？因为呢，按道理到逾越节的时候，因为逾越节是大节，所以呢，统治阶层呢，殖民阶层呢，他总是要给他们一些恩典，对吧？像大赦一样。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给你们挑一挑，来，我放你们一个犯人，对吧？你们也开开心心过节，那我也给你们一点恩典。那我放一个犯人，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巴拉巴，我想肯定你们会选，这个要定死的，这不用想的嘛，对吧？又杀了你们的人，还有一个耶稣，你们选谁啊？他们选耶稣。事后啊，其实有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看过一些相关的材料啊，神的爱体现在哪？巴拉巴最后是得救的，他是信主的。所以谁是巴拉巴呢？我们就是巴拉巴，本该我们去死的，你明白吗？本来是我们该受的刑罚，我们当受的惩罚。所以 神永远都是用人败坏的决定去达成他美好的旨意，永远都是。路德的家人做错了决定没有关系，他一回转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啊！当时的人罪恶的一定要选耶稣，没选巴拉巴。神的美善的旨意在哪？巴拉巴就后面得救了，因为他被释放了啦，他被释放了他就能听到福音了啊！你明白吗？他听到福音他就得救了。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主做一切事情的方式，他要的就是我们的心。他说孩子们没有关系，你会犯罪，你的罪多的地方恩典也显多，只要你回转，只要你回转，我在这个时候生的，假设这个不是零年到两千年三千年啊，这个是我出生的时候啊，我都不行，这是我十岁二十岁三十岁，这是我六十岁的时候，我岁大的不得了了，哦，没关系，你任何一个点你在这回转，你会发现哎，恩典在这儿，任何时候他只要你在这点说 no， 就是海尔不讲，老是讲一讲到这个时间他就用这个比方吗，转身，对不对？ repent 就说转身， 对不起我不做了，那个时候我错了，我转身，我任何时候转身，任何时候祝福就大过我的罪，他永远能够救我们。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罪犯到一个程度无以复加。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就是整个十字架的过程你会看见人的罪急剧的放大，然后这么大的罪神依然胜过，然后把礼物准备好让我们去等，让我们悔改去拿这个礼物。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下面的这个故事啊。然后比拉多又说呢，第十二节，他说第十节哈，比拉多其实是知道祭司长是因为什么，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所以比拉多的问题在于呢，比拉多把所有的问题事情全看明白了。如果比拉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糊涂的官，他根本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耶稣是个义人，他以为耶稣真的很坏，他也听信了一面之词，他还有至少啊，他还有一点点有情可原的地方，情有可原的地方。但问题是比拉多是整个过程他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耶稣是个义人，他也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要钉死他。到最后第十五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把耶稣交去钉十字架，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就说明呢，我们的人这是一条罪的这个线啊，你就会看见我们是看重人的评价，看重人的荣耀多过什么，多过我们的良心，多过公义，多过一切美善的事。然后在那个当口，比拉多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要叫众人喜悦，因为他怕出乱子。这个大家不要觉得比拉多是一个特别离我们很远的人啊，我常常在想我很幸运不是比拉多，如果我是当时的比拉多我会做一样的事情。我是那个总督，我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地方不出乱子，这又是一个特别难缠的地方，我一直行贿，我一直想办法要调离这个地方。比拉多就是这样，比拉多想尽办法，不那地方可难管了，对吧？都想造反你知道，没事就想造反，因为那个是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就一直很悖逆，就是我说的悖逆是相对于罗马人来说。所以比拉多呢特别害怕这个地方呢又出什么乱子，一出乱子呢皇帝要找他麻烦，找他麻烦呢他会很糟糕，他这个政绩也好，他这个甚至官位也好都不保。所以这样的心态在人看来，至少今天我看来，我是完全能够理解，我会做同样的事情在我不认识主之前。为什么？因为牺牲的这个人He is nothing， 他啥都不是，他是一个从不知道哪里地方冒出来的一个木匠，无亲无故，没有人替他伸冤，也没有人替他，就是这个人没有人替他举手了， 大家明白的意思吗？就是你知道地上的人做事情都是什么，谁的声音大就会胜过那个正义啊。就是以前有些人讲过，我看过一本书啊，以前没信主之前，他民主有时候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啊。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决定灭绝一个种族，如果三分之二的人举手，真会干得出来这个事儿啊。就是叫多数人的暴政。因为什么？因为民主的真的要可靠的前提，比如说每个人他都得里面那杆秤要是公平的，他的举手才是公平的。如果里面那个心都坏了，那100个人都坏了，那可不就100个人都举手都要钉死他？那这是民主的，钉死耶稣是一个打引号民主的决定，非常民主的，对吧？所以比拉多是在一个民主的选出来，打引号民主选出来的位置上，做了一个民主的王该做的事，钉死他。打引号的错，一点错都没有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很远的，非常非常近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没有任何代言人，就是他是没有他没他在议会里没有人替他说话的，因为他是一个替他说话的人全跑了，衣服都不要就跑了。然后这个以前他帮助的那些人都认为自己的心受了伤害啊。大家很可能很多人会问，你以前他治好的那些人，赶出来那些鬼，都在干什么去了？那些人都觉得自己不是良心，自己善良的心受了伤害。为什么？因为那些人都觉得他应该是那个王啊，他应该来救他们出那个殖民统治的。啊，原来他不要被人抓了，还被人打死、钉死。他觉得他受了愚弄，他被骗了。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啊，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耶稣从来没有说他是来推翻罗马统治的，所以以至于整个打引号民主的声音呢，一边倒的都是什么？都是要钉死的。所以比拉多无非就是顺应了民意，把耶稣推上了十字架。有错吗？这样一样的有错，错的不得了的大了。为什么？因为他直接钉死了耶稣，是他的命令钉死了耶稣，以后他必须得为自己的选择要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这里看见什么叫信心的路。比如今天我面对同样比拉多的选择，我该怎么选？我跟主求，主啊，我信心很小，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你不喜悦罪，你不喜悦我昧着良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能做。但是你帮助我，你要把我带出我的困境，你要帮助我在工作中我面对的这个困难，是我不行贿，我拿不到这张单，但是主啊，我不能做这件事，但我还是要拿到这张单，因为我不做这个，我家里不没法养活，我要吃饭，我孩子要读书。这就叫信心。所以信心的路比修的路难得多了。修的路是什么？我有钱，我去救济一点，我有时间，我做点义工，这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你是有余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信的路是什么？你先把自己放在一个死地。死地就是什么？犹太人造反怎么办？我会丢官，我会甚至会丢脑袋。比拉多不是没有想过，但你要知道，他太太的话是非常明确的，啊，你要知道，在我虽然没有考证过，但是我相信比拉多的太太也不是善茬哈。
他太太是那个凯撒的女儿。
对，他太太应该不是善，是有这个皇族血统的啊。所以这不是一个拿什么什么婢女什么最后被他扶正做太太，不是个概念啊，就是他名门之后啊，所以这个太太的话他绝对不会随便当耳边风听的。那他为什么左右衡量了之后他依然说交给他们钉死？大家想一想，那是逾越节，全地的犹太人全部来了，比拉多一想，就我这点兵根本弹压不住。你们仔细想一想，比拉多的心态是非常能理解的。如果他们90%的人都说要钉死他，我坚决不钉死。他们一哄而上，我甚至还等不到那个罗马兵丁来，我可能就被灭了，完全可能的。那就算我把他们弹压下去，死伤很重，导致这个很多犹太人的来年的这个税收都有问题，罗马皇帝完全可以把我抓起来。所以这一切的担忧跟我们面对地上面对我们碰到的情况担忧是一样的。所以 所以这里有明显的两条线，就是人的罪的产生的这条线，犹大是因着贪婪卖主，对不对？盖亚法大祭司是因着嫉妒杀主的，对不对？比拉多是因为什么？我放不下我的东西啊，我挺害怕的呀，在人看来还觉得情有可原的是吧？对，也没有什么不对嘛。 No 很不对，因为上帝告诉你，你有一条信心的路可以走，你可以相信他，他一定会把你带离出来，但是他是恨无罪的，否则没有必要耶稣自己圣子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上帝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他讲，他说是你的眼睛让你犯罪把眼睛挖下，手让你犯罪把手砍下，他其实在讲一个决绝的心态，我要跟罪说 no 的一个决绝的心态。他并不是说你挖眼睛砍手，否则你基督徒看见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他是告诉我们，我立定心志，我宁可我的这个功能不要了，我眼睛看不见的功能不要，我手的功能不要了，我也不要在罪上有份，我对罪的恨恶到了一个程度，我宁可不要自己的生命，不要自己的身体，我也不要罪。当你立定这个心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替你死了，你生命也保住了，你也不犯罪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你立定心志献以撒，以撒死了吗？没有死。神必有预备，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永远要的只是我们的心，但你这颗心如果在罪上依然很暧昧，摇摇摆摆，哎呀，比拉多也情有可原的，好像挺可以理解的，哎呀，我不就是送了一条烟吗？我不就是干了一点什么事吗？没有关系的嘛。No, 你要知道，最初的那个罪比送条烟小得多，我就吃了一个果子呀，哎呦，这个是吧，这抽烟还有害健康的，那个果子还没有什么事情嘛，就是一小点，这就是那个叫一点最后能发到什么特别的大。所以比拉多这里啊，就是我们看见这里已经有两条的例子出来，第一个就是犹大，我们前面没讲啊。第一个就是盖亚法大祭司们的审判啊，一个第一坏人第一号啊，第二号这个反面角色，这个比拉多啊，那罪多的地方恩典也显多，主还在什么？主继续在忍耐。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啊，第三号反面人物出来了，谁呀？丁丁啊。这时候呢，16节开始啊，丁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整个戏弄的过程啊，这里讲的很简略，大家可以看其他的福音书，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形，他们先给他穿上这个紫袍，然后呢紫袍是个什么概念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圣经里面基本上都是旧约的那些王哈要穿的那个衣服，但是紫色呢不是一个特别事实上非常有意思是属地的颜色啊，就是人眼里的王都是紫色，所以大家看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淫妇哈，那个最大的那个淫妇，其实她就其实就是那个地上那个应该是那个宗教了啊，那她穿的就是紫袍啊，然后呢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路加福音大家都记得哈，那个财主穿的就是紫袍。但是人眼里呢，他认为这个王呢就是紫袍，所以人眼里认为的王的形象和神眼里的王的形象是不一样的。耶稣最后来是穿什么袍子的？
白袍。
阿们。所以人眼里的袍子就是我是享乐的，你知道吗？人眼里的王就是什么？就是我指挥你，你服侍我，这是人眼里的王。神眼里的王是什么？ 你是我的孩子，我要来洁净你，对不对？父母都是来什么，都是帮孩子解决问题的，作业没带去给他送作业，这是我是来帮助你的，我来洁净你的。孩子一身脏兮兮的，尤其男孩子一身球踢完了，你不会说你去洗衣服我不洗，是谁洗啊？妈妈洗的，对不对？父母是洁净他的。所以耶稣穿的是什么？白袍来的。他是那公义，他是那洁净的，他是公义，他是洁净，他来帮助我们成为公义和洁净，对不对？我的衣服不是我弄白的，是他的白我穿上的。所以这个里面紫袍哈，它就是代表什么？他们认为他就是那个地上的王。但是呢，这个地上的王呢，他觉得太糟糕了，糟糕到一个程度，我都能这么戏弄你。大家都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啊，就是那个李鸿章去那个欧洲考察的时候，考察完了回去跟老佛爷跟慈禧汇报，说欧洲真好啊，这个西洋人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都很好，唯独一样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就是他们都崇拜敬拜一个 loser， 一个失败者。因为在李鸿章眼里呢，人生的成功啊，一定是我管的人越多，官做的越大，我指挥的人越多，我是越成功。哎，你们都去拜一个，搞了半天最后人都跑光了，最后还被人钉在石架上，你还拜他，这有什么好拜的？那按他想，那我可以造一批这样的人，对不对？我李鸿章底下有很多这个奴隶啊，什么仆人啊，什么，我把他钉死，那你是不是也能拜他了？在他看来，这种人是很好找出来的，对吧？你把一个 from nowhere 的一个 from nothing 的一个人物，你把他钉在石架上，那有什么好拜的？所以在人眼里他是不能理解的。在人眼里的王应该什么？穿着紫袍坐在位置上，手里有威权，能够威吓你，能够 control 你，能够控制你，然后你要俯下来拜他，你要服侍他，这是人眼里的王。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其实哈、啊，这些兵丁是他是在 mocking， 是在戏弄耶稣，但是事实上他在我自己的理解，他干脆就在戏弄人眼里的王。因为耶稣根本不是这样的王，耶稣本就是一个在当时是给门徒洗脚的王，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二次来他才来审判。所以他们一直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然后用一个苇子来打他的头啊，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啊，屈膝拜他。我们前一次在分享这个53篇哈、啊，以赛亚书53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讲到了为什么神要定义压伤耶稣之前还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这个苦难之一就包括被戏弄，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为孩子付出了一切，你是心甘情愿，对不对？但是孩子不理解要打你，你也心甘情愿，但是到一个程度他还嘲弄你，你还能忍吗？他还拿苇子打你，当着众人的面戏弄你，你还能忍吗？这里一切他都是在做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人的败坏啊是在升级，神的忍耐也在升级，神的爱也在升级。我们上一次分享的一个角度是从我们从约那个以赛亚书53篇，是从神这么做呢，耶稣能够替地上一切的人赎罪，对吧？就是你再低，因为我们有些在座的没有听到上次那个分享，就是人再糟糕的情况都不可能糟糕过耶稣了，就是你所受的，你说哎呀你不能理解，耶稣都能理解。所以他在地上，他不检点，他要替我们赎罪，他可不可以？他要死砍头可不可以？完全可以的，对吧？甚至什么吃毒药可不可以？也可以的。他经历这一切都是有特别深刻的含义。那他首先他站在我们人的角度，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经受的不管是多大的苦难他都经受过。你做一件好事别人不知道，责怪你，甚至骂你，甚至嘲弄你，嘲弄你的人就是你曾经把自己的命丢了去救他的人。你说你根本不知道我受的是什么，耶稣说我知道，对不对？耶稣说我知道。 所以他能够站在你的角度。因为你说你根本不知道我受了是什么，所以我才犯罪的，你知道吗？我救了他，这个家伙最后还不，他知道我救了他，他还嘲弄我，他在讽刺我，最后还在众人面前羞辱我，所以我最后犯罪了啊！所以我最后我根本没有好好待他，所以我的犯罪是完全有理由的。耶稣说 ：“No no no， 没有，我完全理解，我也一样，我经历这一切，我经过的，你经过的，我全都经过，我都知道。因为如果是一个无端的人、无故的人来嘲弄他，是另外一回事。”这些全部是耶稣要去救的人，因为这个嘲弄只是兵丁开始的，一会儿在那个十字架在底下也有很多人在嘲弄他，那些人其实很多是耶稣救过的，而且耶稣本来在十字架上承担的就是去担当他们的罪，所以耶稣带着这样的心，他要忍受这个嘲弄，这个爱的深度一下子就显出来了，否则你不太能理解这个爱的深度有多深。所以我们以前讲那个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我讲爱是恒久忍耐，我举了一个洁癖的例子嘛，对不对？就是你什么样的时候知道你的忍耐最深呢？你碰到一个洁癖，然后呢他能忍耐一屋子乱糟糟的，你就知道他的忍耐是很深的。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 也不咋地的，也就是像我们这儿子们一样，这个东西乱丢了，臭袜子乱丢的，你一看他突然进到一个也乱糟糟的房间里，你说你真有忍耐，其实他不用忍耐，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妈妈有时候进孩子的房间不能忍耐？因为妈妈对这个要求高啊，你觉得这个房间实在太乱了，因为你的要求高。这就是因为耶稣他是带着爱他来做这件事情的，而那些人是带着极大的罪来嘲弄他的，这个深度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然后呢戏弄完了呢，就给他脱了紫袍，给他人穿上衣服，给他带出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这里没有仔细讲啊，就是在十五节里只有半节，用半节讲了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原因是啊，就是马可福音他的形象呢是神仆人的形象啊，马太是王的形象啊，马可是仆人啊，马可是牛啊，马太是这个狮子啊，然后那个路加是人的形象啊，然后约翰是神子的形象啊，所以路加是人，约翰是鹰啊，所以每一卷福音书它是记述的角度不一样。正是因为马可他是从仆人的角度记述，所以他把耶稣很多受的苦呢他是一笔带过的，因为他是心甘情愿去做的。但是呢鞭打这个啊，你去看其他几卷福音书是非常糟糕的啊，它不是一般的鞭子啊，它事实上一鞭下去是它是有钩的啊，它是血肉模糊的。然后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当中40鞭减掉一鞭，因为这是犹太人的律法，他一个人最多只能打40鞭。因为呢为了，但是上帝说打过超过40鞭这是违反律法的，所以他们为了害怕怕数错了，不小心数错了嘛，那我数到40其实已经41了，所以呢他们一般就数到39就不打了啊，所以就是要40鞭减掉一鞭，所以鞭刑一般都是打39下，但是一般来说39下打完以后，人的整个背到腿就是没有一块肉是不烂的，全部都裂掉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他要先施鞭刑，这是个非常残酷的刑法，因为他到最后他是要上十字架，他是要背要靠在那个木头上的。所以你们都要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细节告诉大家，因为兵丁戏弄他穿紫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背已经是完全烂的状态下，所以你要知道这不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主的这个痛苦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大了，它不单是一个这个灵里的痛苦啊，灵里的痛苦最高峰是在第二天的12点到3点，就从肉体的痛苦是从鞭打开始之后就有了。所以这件衣服呢它戏弄完以后从它身上揭下来的时候是你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兵丁不是一般的坏，这些紫袍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搞来的啊，但是呢 他们是定义要戏弄。然后呢，这里他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重要，他用荆棘做了冠冕给他戴上。这里一方面需要应验什么样的话呢？应验当时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在那个山上有一只羊，他的头被荆棘，他的脚被荆棘缠住了。所以事实上呢，上帝自己预备了自己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个神山上的羔羊，是他要替我们死的。所以这个荆棘呢，其实就是完成了神的预言，一只羊它的头被荆棘缠住，这只羊就是耶稣，在几千年以后他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但是呢，为什么犹太人的兵丁啊，不，就是把比拉多的兵丁他要用荆棘，就是因为他觉得要戏弄得更舒服一点，这就是人的罪了。紫袍是好像是个王，你不还缺个冠冕吗？那冠冕你不可能去借了，因为紫袍可以去借，一件衣服不算什么，冠冕可就真的是，对吧？你不能道具弄个什么，弄个真的什么手镯啊、戒指啊，这太贵重了，谁给你啊？来搞个假的，这样子来搞个荆棘，荆棘还能折磨他。所以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就是那些折磨人的兵丁的心态啊。大家可以看见呢，这些耶稣所受的有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超过其他钉十字架人所受的。那两个强盗是没有受这些东西的。这个从哪里来呢？所以这里不单单是该亚法和那些坏蛋们做的事情啊，全地的人都在贡献这个罪行啊。你想，比拉多的兵丁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又不是犹太人，又不知道怎么回事，逾越节跟他又没关系，他哪里来的心呢？对，这就是人的罪。他觉得很，你看人的罪什么？很好玩呢、啊。哎，你看他们都说是王了，王要被抓起来，很好玩，我们玩一下。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怜悯心在里面。这些兵丁们出于的纯粹就是，因为他们正常只是鞭打，直接去上十字架，然后他整个戏弄和这个带荆棘的冠冕，全是出于这些兵丁，这也绝对不是出于比拉多的这个主意哈，这就兵丁自己在做的事情，所以这是全人类一起做的一件恶事哈。然后我们接着往下，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抓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古利奈人西门这一段啊，其实是耶稣已经在这个路上呢，他已经完全背不动自己的十字架了，然后他们就因为没办法，他们就只能抓住一个旁人，能够有力气帮他把十字架背到这个哥哥他山上去。那这里呢，耶稣在这整个路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来告诉大家，依然是有爱的。所以我们不但要讲人的败坏，我们讲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路边有很多的妇女在哀哭，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哭。为什么？因为耶稣依然顾念他们，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犹太人经历这件事情以后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艰难的时刻，尤其是在公元六十年提多将军要灭城的时刻。所以他说，你们要哭啊，要为你们的孩子哭啊，不要为我。耶稣是一个完全舍己的状态，他完全不想着自己，因为他当看见那些路上哭的妇女们姊妹们，他知道他们是爱他，但是呢，他更爱这些妇女们，他更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因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全城人都被提多将军给灭了啊，所以而且那一代人都看得见，因为很短时间，大概只有二三十年、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都来了，所以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完全自愿，完全乐意。 这个特点在哪里也体现出来呢？就是在23节，他拿末药调和的酒啊，马太福音说是苦胆调和的酒，其实是一回事啊。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哈，这个就人的这个败坏啊，它开始一点一点提升了。提升在哪呢？前面还是就是明摆着调戏你，明摆着戏弄你啊。现在呢，开始装假了啊，假冒伪善的东西出来。苦胆调和的末药调和的酒啊，是一种什么呢？一种麻醉药，它是会让人的痛觉啊会稍微好一点的。所以呢，你要知道呢，这些人呢，他不去反思他自己的问题啊，他觉得哎呀，我还对你好一点，我拿点这个给你吃一点，省得很疼的，有意义吗？这是人的败坏啊。耶稣是怎么样？他完全拒绝吃，这个是有用的。我来告诉你，这就像一个人要受重刑的时候，给他吃点吗啡，一个意思。我相信那两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在两边都是吃的，唯独耶稣是拒绝吃的。耶稣是一开始一上十字架，他就拒绝吃苦胆调和的酒。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他是自己愿意的。他要告诉我们，他满满的都是爱，他没有任何的苦毒，他不要拒绝这个事情，他不要说我要忍着，他不是忍着的，他从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他心里是有苦毒的，他就犯罪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苦毒就是罪，所以你要知道神的爱哈，他是在这个图是非常形象的，就是他是在跟罪的征战当中显出来的，就是他自己。要犯罪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就是我很可能会可以能够抵御，地上有这样的人啊，我读过这种见证啊，也禁食40天，最后不吃东西的，有的，西方有这种见证的，当然他可能喝水的哈，他们40天不喝水，他可能，他有的，就说不是说，就摩西也是禁食40天在山上，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耶稣在整个苦路上。他的最最难得的，或者说根本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犯罪的，他不起苦毒的，他不怨神的，也不恨你的，他也不埋怨你的，他一点恶念都没有的。怎么能表现？他连末药调和的酒他都不喝的。如果你但凡觉得有一点苦，你说我吃一点嘛，对吧？本来就是正常的程序，每一个钉十字架的犯人都是要吃的。那他为什么要拒绝呢？他清楚地让你看见他的爱是何等的纯净，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绝对不做任何的伪饰，就是我就吃吧。那人这个时候呢，他不去反省他的罪啊，还拿这个这么个东西呢去假惺惺的去给耶稣吃哈。然后呢，底下的人在干什么呢？就抓纠纷他的衣服，啊，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要留在下一次。这里我要再讲一个补充一个点啊，就是，整个旧约的里面呢，对着耶稣讲了有大量的预言，每一样预言都在这里应验了，啊，指着耶稣的预言分散在很多很多的书里，有诗篇，有以赛亚书，有弥迦书，有其他的小先知书。大量的这个书卷里面都讲到了，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有的说他生在哪里，有的说他最后是死的时候状态是怎么样的，但是包括这个抓纠纷他的衣服这么小的细节哈，在那个诗篇里面都提到了啊，诗篇22篇，所以诗篇22篇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哈，对，里面讲了包括他怎么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去让我们大家去看啊，这本身是一卷预言书，也是最后是真实的书，否则你会质疑它是不是真的。另外也会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角度，这本书就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和他上十字架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有多么爱我们，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一个什么样败坏的情况啊，所以。后面在25节开始呢，就开始讲他上十字架了。所以今天差不多我们这个时间正好 是讲到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段的发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讲得非常简略啊。其实这个我用的时间非常有限，非常简略。但是呢，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二十五节他说定他上十字架是四初的时候，因为翻译这本圣经的时候是一百多年前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整个计时的方式还是用那个子丑寅卯的这个天干地支的方式啊，所以四初是什么时候？就是早晨九点，就是九点啊。所以，天黑的时候呢是五正啊、日食，它当中有个五正啊。最后是那个，应该是申初的时候啊，就是它三点的时候。所以它在十字架上事实上是足足六个小时啊。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它从头一天的晚上受审判，一直到这个第二天早晨九点他上十字架，这么样一个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挑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事呢，我们来看两个主线，然后最后我们看见神自愿上十字架，我们人是因着自己的败坏一点不回头的一定要把它推向十字架，这么样一个过程。然后神的这个自愿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前面分享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父喜悦，父定义要将他压伤，那是父的旨意。然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耶稣自己也什么？也情愿。这个就跟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模一样的。亚伯拉罕献的以撒不是八岁，不是十岁哈、啊，是应该至少是二十岁以上的。所以以撒是自己愿意上去，亚伯拉罕也愿意献。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圣父和圣子的预表啊，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一方面的情愿啊，就是以撒要不愿意，亚伯拉罕也打不过他啊，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里钉十字架的过程，就看见耶稣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那极深的爱，他也是定义，他自己也定义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我们的罪。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谢谢您啊、您真是爱我们啊，您在万事以先就认识了我们啊，您把这美好的恩典都藏在耶稣基督里啊，您让我们认识他啊，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让我们认识他啊，因为我们本是灰尘，本是尘土，我们也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到您那里去。父啊，谢谢您啊，您让我们借着信靠他得着重生，父啊，你让我们看见在这十字架的苦路上啊，神依然展现的是那满满的爱啊，是那长阔高深的爱，他定义要向十字架走去啊，不是要走一条在人看来无望的路，而是一条满有盼望得胜的路。父啊，谢谢您啊，因着主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父啊，我们明白在这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您都是愿意让我们用欢乐来替代眼泪啊，让有盼望来替代绝望。主啊，谢谢您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吧？求您祝福我们的家人，也祝福我们的孩子和一切在国内的亲人们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